我们进入今天我们的信息的查考。好，我们上次跟大家有分享，那我们今天还是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是基督徒的这个生活观。好，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了说何为基督徒的生活观，是吧？就我们讲了说，你基督徒的生活观不是说我去啊跟某些人去学，我们那样子你就可能说叫做加尔文的生活观，或者是清教徒的生活观。我们说我们想的基督徒的生活观应该是回归圣经，看圣经里面对基督徒的生活观是有什么要求，是吧？那么我们上次也跟大家分享了，就是说那是不是整本圣经都是我们基督徒生活观应该去效法的呢？我们说也不是。好，你必须注意到我们现在是什么时代啊？我们是新约的时代，是不是？我们不在旧约之下，所以旧约里面的那些要求，我们弟兄姊妹啊，不能那么死板的啊，说我都要照着去做。好，因为我们上次讲了，你比如说旧约献祭，我们现在还要不要献祭？我们不能献祭，我们献祭反而是得罪主，是不是？好，所以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但是我们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上次也跟大家分享了，就是那我们说我们讲的基督徒的生活观，那对于我们新约时代的基督徒来讲的话，就是福音化的生活观。在旧约时代，他们要过一个上帝所喜悦的生活，在旧约时代就是侧重律法，他们就应该遵行律法，礼仪律他们要遵行，民刑律他们要遵行，道德律是他们的重点，是吧？那福音那个时候是影子，但是到新约不一样了啊，所以福音是我们的中心，所以我们讲基督徒的生活观就应该是福音化的生活观。那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去分享，就是我们讲到福音化的生活观的时候，那么有一点我们必须去做区分的，就是我们讲的说我们需要的乃是一个福音化的生活观，而不是律法化的生活观。那我们就要去区分福音化的生活观和律法化的生活观他们之间的不同，哈，他们之间的关系，这些我们要搞清楚。所以我们先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的圣经，大家打开罗马书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七章一到六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罗马书七章一到六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
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
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好，我们来看，就这段经文使徒保罗讲得很清楚，就是对我们这些新约的基督徒来讲的话，他就做了一个对比，就是我们福音和律法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们这些人原来跟律法是什么关系呢？他用了一个比喻，是什么关系啊？婚姻的关系，是不是？律法如同我们的丈夫，我们是他的妻子，所以那丈夫管妻子，妻子顺服丈夫，这是理所当然的。就是他的意思，当然不是说丈夫是男权主义等等之类的，而是用这种比喻，因为你有这种关系，你就必须在这种关系里面。然后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就是如果我们没有主耶稣基督，如果没信耶稣的话，你这个人说我不服律法，你是什么人呢？保罗在这讲的说什么？就是淫妇，你明白吗？所以世上所有的罪人其实都是淫妇，就是所有的人其实因为我们都活在律法之下，但都不服律法。为什么？什么叫做罪？罪就是干犯律法，罪就是违背律法，所以我们都是淫妇，我们都是不服律法的。但是这个不服律法的人想脱离律法用什么方法呢？用犯罪是不可能脱离的。那么所以这里面讲的说，我们是借着基督的身体，借着基督的身体什么意思？就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死了，这样耶稣为我们死，这样子我们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就是基督为我们死在律法之下，就律法的咒诅本来应该落在我们身上，结果落在谁身上了呢？落在基督身上。律法的愤怒本来应该落在我们身上，落在谁身上？落在基督身上。律法对罪人应该说刑罚罪人，结果刑罚落在谁身上呢？落在基督身上。 所以这样子的话，所有这些都落在基督身上，而且基督是担当我们所有的罪。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跟律法的这种婚姻关系因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就怎么样解除了。就是保罗在里讲说，他讲的不单是我们向律法死了，而且其实讲律法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律法向我们怎么样子也死了，也死了，就是律法对我们不能够再有要求了。这个就是一个生命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改变。那么我们知道有这个生命重大改变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我们说是律法的这种律法化的生活观呢，还是福音化的生活观，这就重大区别了。因为我们说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一点的话，我们很可能一说讲到基督徒的生活观的时候，我们会走到律法之下。有些人说，好了，杨弟兄，你上次讲的我明白了，我们这些人是新约圣徒，旧约我不管啊，我就管新约。但是我们说你依然有这个危险，就是我们说的上次说的，你会搞错，你会把新约的主的命令福音化的生活和福音怎么样搞混，然后你以为福音化的生活是领受福音的前提，或者你认为福音化的生活比福音更重要，或者你把新约里面主给我们的一些吩咐变成了你的新律法，这个时候你依然是活在律法之下，而没有活在福音恩典里面，这个时候你的生活的状态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希望说，我们讲基督徒生活观的时候，我们上次讲的是何为基督徒的生活观，那么我们这次继续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我们需要的是福音化的生活观，而不是律法化的生活观。就是那我知道我不需要律法化的生活观，但他们之间的区别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那么我们要跟大家讲清楚，要不然我们就变成一个口号，对不对？我不要律法，我不要活在律法之下，我不要律法捆绑，我要福音，但是其实做的都是律法的东西，自己还以为这个是福音。因为人是很容易这样的软弱的，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分享这些，让大家去明白，让大家去晓得。那当然律法和福音的不同，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我们不可能说的一次两次就把它讲的全部好，因为我们照着我们所当知道的还是不知道。但是我们借着这些讲解跟我们生活观有关的，我们也相信圣灵的带领会一步一步引导我们，让我们可以更清楚，像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一样，你就要晓得说，我在基督里向律法已经死了，我已经死了。你再活在律法之下的话，这就不对了。就是我们讲的，比如说你看最近的新闻，因为中这个世界上面这些太乱了，是不是？你看最近的新闻说，这个谢霆锋本来原来跟这个王菲是结婚，是不是？应该是吧，是不是？然后后来他们是不是结过婚？谢霆锋结过婚，后来又跟张柏芝结婚嘛，跟张柏芝离婚了，他又跟王菲又搞到一起去了，所以非常的乱，是吧？这是非常的乱。我们说你一个基督徒，你向律法已经死了，你跟律法已经离婚了，律法向你也死了，你又活在律法之下，这个是很糟糕的，你明白吗？就好像你明明跟他已经离婚了，你又回去跟他过日子，这算什么事呢？对吧？你明明跟基督已经结婚了，你应该跟基督一起生活，结果你不跟基督一起生活，你跟律法一起生活，这叫什么事呢？这不正常，对不对？所以我们说这方面大家必须去知道，我们要跟大家去分享，让大家去知道。但是我们分享的时候，我们分几点让大家去讲。第一点，我也希望弟兄姊妹讲的，我要知道的是关于律法，好，你要去明白启示或者对启示的领受，这是两回事。什么意思？我们刚才讲的圣经里面讲到的律法的话，是指的上帝所启示的律法，对不对？我们上帝启示的律法是不是无谬的？ 是不是圣洁公义良善的？ 是不是绝对公平的？但我们对律法的理解是不是一定等于律法的本意？这不一定。所以我说先要搞这个搞清楚。就是有些人他是讲的，比如说我在这讲，梁弟兄在这里分解的是我对圣经的理解，我如果跟你们讲律法是什么，是我对上帝所启示的律法的理解。你不能把我对律法的理解和律法本意给他完全划等号，是不是？有圣灵的工作，那么圣灵呼召一个人做传道人，圣灵呼召我们做基督徒来领受福音真理，领受圣经真理，那么圣灵会做工，让我们对圣经真理的领受能够有一个基本正确。但是圣经上面明明告诉我们说，照我们所当知道的，我们还是不知道。所以我的责任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们的责任是什么？慎思明辨。好，你不能说讲台讲的就是道，所以肯定不会错，你不能这样说。我是按竭力的按正义分解真理道，如果我讲错了，你要离开我回到哪里去？回到圣经里面去。如果我讲错了，你要给我提意见，你不要说啊，传道人还能讲错，传道人讲错的多了， 我跟你讲，因为传道人也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对不对？你不要把传道人绝对化。所以我们讲这个的意思就是，你要从律法的角度来讲的话，上帝所启示的律法和我们对律法的理解，这是两回事。还有人制定的律法和上帝所启示的律法，是不是两回事？这也是两回事，你明白吗？比如说中国有中国的法律，有些人借着对十诫的理解，比如说犹太人，他们就形成他们的塔木勒，好，形成他们的一些这个犹太人的这个经典法集，他们把律法十诫，他给按照他的理解给他总结成多少多少条的戒律。那么这个是他们制定的律法还是上帝的律法？他们制定的。我就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主耶稣基督他在传道的时候经常遇见法利赛人这个挑衅他，对不对？法利赛人认为说安息日不能掐麦穗，不能搓麦穗，不，安息日不能搓麦穗，这是谁的法？这是不是上帝的启示？是不是上帝的启示？不是，这是他们对律法的理解，然后自己形成了犹太人的规条。主耶稣基督怎么回答他？主耶稣基督就说，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怎么样？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的时候，就是你们对律法的理解就是错的。所以我们要搞清楚这一点的时候，你要知道人所制定的律法和上帝所启示的律法，这是两回事，这是两回事。上帝启示的律法在哪里？在圣经里面，无谬无误，绝对圣洁，绝对公义，绝对公平。但是人的律法是不是一定是绝对公平？不一定，是不是？不一定。你会看到人就有很多的问题，你要搞清楚这一点。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点，你要明白上帝启示的律法和人对律法的理解以及人制定的律法，这是两回事。那其实福音也是一样的道理，对不对？福音我们敢不敢说，哎呀，福音比律法简单呐、所以我对福音的理解肯定就是福音的本身，能不能这样说？不能这样说，你对福音的理解有可能会理解错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跟一些弟兄姊妹提醒说，你嘴上说的是福音，但你对福音的领受理解，对福音的实践都是律法化的。有些弟兄姊妹，你讲的太复杂了，梁弟兄，我这明明讲福音，你居然说我律法化。因为有些人对福音的理解，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比如分享过，我们说福音和律法到底哪一个是终极目的？福音。但是有些律法主义者其实福音不是终极目的，律法才是终极目的，就耶稣基督救了我为了让我遵行律法，他真的是这种观点的，你没发现？但是跟我们刚才读的罗马书七章一到六节吻合不吻合？不吻合。因为那里面讲的律法像你死了，你像律法也是死了，福音才不是为了帮助你完成律法，律法其实是让你知罪，其实律法是让你绝望，律法要把你引到基督面前去，然后律法的工作就做完了，它就结束了。所以律法才不是终极目的，福音才是终极目的。所以你会看有很多这是不同的，对不对？那我们讲这些就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说我们现在要讲的就是上帝的律法和福音的不同，就是律法化的生活，律法化的生活观和福音化的生活观之间的不同有哪些不同。我们是从上帝的律法，就是我说我再强调是我理解的，你不要说梁弟兄说的上帝的律法他讲的都是一定是清绝对没有错的，我反复强调不能这样去讲，你必须详细查考圣经，我讲的不合乎圣经你要离开我，你要回到圣经去。那我按照我对上帝的律法上帝的福音的认识，我来跟大家去做这个分享，希望我们每个人听到的时候，你不要变成哦张着嘴反正往里倒吧，倒啥吃啥。不是，我是希望你咀嚼，你咀嚼咀嚼发现不对，这咬着一个东西好像是塑料，然后我把它吐出来，是不是？这好东西是骨头，好，咬碎了还能吃点骨髓，我把它咬碎了把骨髓吃下去，这是你的本事。这个就是你要慎思明辨，要去学会听到，就是这样子的。好，所以我们说再跟大家去提醒，那我们说上帝的律法和福音它是不同的，律法化的生活观和福音化的生活观不同，就不同于律法和福音的不同。律法和福音的不同在哪里呢？我们说总结几点给大家。第一个就是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去知道的，就是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上帝的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阿门不阿门？上帝的律法是不是反映了上帝的本性？上帝的本性是不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所以律法它是这样子的，但是上帝的圣洁公义良善在律法上面体现出来，它的体现是什么呢？它的体现就是律法是上帝颁布给人的还是颁布给他自己的？弟兄姊妹，颁布给人的。律法不是上帝颁布给自己提醒自己的，你明白？我们有时候写一个备忘录，比如说哎呀我怕我这个人会忘事，我写个备忘录，贴个纸条贴在桌子上，或者有些人贴在冰箱上，对不对？提醒自己晚上要吃牛奶，是不是？早晨要给孩子煮一个鸡蛋，好，这是我们提醒我们自己。但上帝制定律法是不是提醒他自己？ 不是，他是给我们的。但是我说从这个角度你要知道说律法和福音在这点上就有不同了。律法和福音的不同体现在哪里？我们说第一点的不同就是律法是要求，律法是对人的要求，福音其实给我们带来追求。就我简单用这个让大家去明白什么叫律法给人带来要求呢，就是上帝把律法颁布给我们的时候是告诉我们说他对我们有什么要求，他对我们有什么要求，他要求我们圣洁，要求我们公义，要求我们 良善，他要求我们爱神爱人。阿们不阿们弟兄姊妹。所以律法是提要求的，律法是要求你。所以主耶稣基督当法利赛人来挑衅他说律法最重要的是什么，律法的总纲是什么的时候，主耶稣说什么？律法的总纲是什么弟兄姊妹？尽心尽性尽智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是什么？爱人如己。这是不是要求弟兄姊妹？这是要求，就是律法要求你要爱神，律法要求你要爱人。而且这个要求从律法的角度来讲的话，他要求你是半辣子的还是要求你完全？要求是完全，律法是要求完全。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律法告诉人什么是上帝喜悦的，什么是上帝不喜悦的。所以十诫就有这样的一个作用，上帝喜欢你敬畏他，上帝喜欢你敬拜他，上帝要求你唯独尊他为神，不能拜偶像，上帝要求你不可妄称他的名，要尊他的名为圣，上帝要求你要守安息日敬拜他，上帝要求你要孝敬父母，上帝要求你不可以撒谎，上帝要求你不可以偷别人的东西，上帝要求你不可以贪心。这都是要求，你没发现十诫是不是都是要求弟兄姊妹？全部都是要求。而且他所有这些要求怎么样子呢？就是他要求我们你要完全，你要完全。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活在律法之下的人，他我说律法化的这种生活观来说的话，他就时时要对照自己有没有达到要求，有没有达到要求，就是我对这些要求满足不满足，满足不满足。因为它就像标尺一样，就我们举个例子，好像一个孩子他要长大，对不对？旁边放一个尺子，他要知道说我现在个子多高，去量一下，现在一米，量一下一米一了，好，过了6个月再量一米二了，啊，爸爸，这6个月我长了10公分，是吧？他这个是一个标尺，但这个标尺他的要求是要求我们完全，就是他对我们所有的要求就是要求完全。但是我们说最从福音的角度来讲的话，福音和律法在这方面不一样的地方，福音是不是要求我们完全？福音对我们有什么要求弟兄姊妹？信。所以律法要求完全。所以我们说福音跟律法这方面的区别在哪里呢？就是福音是把已经完全的给你。谁是完全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有没有完全遵行律法？完全遵行律法。耶稣基督对律法的完全遵行有没有算成是你的？怎么算成是你的？信。对了，信是什么呢？就是接受。所以你看一样不一样弟兄姊妹？律法是要求你要完全，你要完全，你要追求完全。所以其实从律法的角度，有些人就解释说，当初其实比如说亚当在伊甸园里面，上帝给他立的一个工作之约，就是说不可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对不对？那个约有没有时间限制？有没有时间？有没有跟亚当说一个月之内不许吃哈？这一个月过去了，这件事情就过去，你就可以吃了，有没有这样说过？没有。所以你要明白一点，律法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的要求的完全是要求你一直，其实如果亚当没有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话，他是不是哎呀坚持了一个月，坚持了10年，坚持了100年他就满足了呢？不是。只要他活着的日子都不能吃分别善恶的日子，那么他活着的日子都不能吃，他如果亚当一直活下去，因为上帝当初有没有造人死啊？没有。所以亚当如果活了10000年都没有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么结束不结束？能不能结束？上帝说现在我赏赐你再也不需要律法，有没有这样子？没有。你明白吗？所以他一直对照，一直对照，因为圣经上面真的是这样告诉我们。所以有些神学家说，认为我说我的观点我不同意，有些神学家认为说如果亚当当初没堕落的话，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上帝就会把永生赏赐给他。我说这是神学家的猜测，对吧？因为圣经上面没有这样说，上帝没立任何的时限。你从律法的角度来讲，律法就是说你若遵行律法就必因此怎么活着，日子你就要对照律法去遵行。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所以律法给我们律法的生活观，它是一个特点，是要求，要求。 而我说福音为什么给我们带来了追求呢？因为耶稣基督是不是已经完全遵行了律法？耶稣基督完全遵行律法，因为他是一个完美的义，对不对？然后他因为信的缘故，他的义算为我的，所以我一信耶稣基督以后，我这个人在上帝看来，我完全不完全，我完全不完全，我把基督的义接受过来了，我完全不完全，丁子妹。如果你还认为说，我只是把基督的义接受过来，但我不完全呢，那你还是神人合作说，你会发现，就是基督的义要加上我的义，上帝才能满意，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基督的义是不是完美的？完美的。所以我们说福音化的生活观，它有一个基础，就是我接受了这个完美的福音，我在这个基础上面，上帝已经完全悦纳我了。那么这个时候我要不要追求圣洁、公义、良善，弟兄姊妹？要。但这个时候我给他一个称呼，我说这个叫做追求，而不是要求了，因为我已经完全了，我没有压力，你明白不？我就举一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就是我还是举我自己的例子方便大家去解。就是我原来，我跟弟兄姊妹讲过，我原来上高中的时候，因为我上到高中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参加全国物理竞赛，我参加得了一等奖，所以我不用高考，我不用高考，我已经保送上大学了。那我保送上大学了，但是那个时候反正按照习惯，高二的时候报名高考还是报了一下，好，还是报了一下，报了一下的。那这个其实报了名我没去参加，但如果我去参加高考，和那些还要通过高考来决定自己将来上什么学校的人，大家这个状况一样不一样？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因为我是已经得着了，你明白吧？我已经有学校录取，所以后来我也没去，因为有些同学就讲说，你去干嘛？你考完了，你分如果考得高的话，又把人家分数线平均线拉高了，啊，你们这些已经保送的不应该再去考啊，我们不去考了，是吧？就我再举个例子，我们上初中升高中的时候也有这样子，我们那个时候我不是成绩最好的，我们有学霸啊，学习成绩很好，我们是初中到高中后也是保送，有几个人成绩好也是保送上高中的，然后有一个学霸就说，我们要考一考，看看我这个初中这三年学习的成绩怎么样，我们本来都不准备考，学校都保送了还考了干嘛？但是学霸说要考，大家都跟着考，我们几个都考，考完了以后，我们考的时候和其他弟兄姊妹考，不是弟兄姊妹了，其他同学考，这个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因为他们要考了以后，就决定我是上省重点呐、市重点呐、能不能上我想报的那个学校，对不对？但我们考是因为我已经有了这个学校录取通知书，其实早就在我手里了，是吧？我已经保送了，而且学校的应承给我的是说，你上去以后肯定上重点班，肯定是最好的老师配备给你们。啊，你们就放心好了，你就上我们学校吧，就是这样子的。那么一样不一样，丁子妹？不一样，你知道我讲的意思。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律法它是要求，而福音带来的是追求。因为律法要求你完全，要求你完全，但是你完全不完全，能不能完全？我们作为一个罪人能不能完全？完全不了，完全不了。但是福音一样不一样？耶稣基督的完全给你没有？耶稣基督担当你的罪，是不是完全担当你的罪？所以你的罪他全部都拿走了，他的义又全部都算给你。其实你轻松不轻松，弟兄姊妹？你真的明白福音的话，你就轻松的不得了。你在这种轻松的状态之下，所以我说，我就不说用要求这个词，我说是追求，你明白吗？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初中考高中的时候，其实纯粹我们那几个人考的时候是纯粹一种放松的心态，是追求，所以考的分特别高，真的就是这样子的。我那个时候我们保送的是上的市重点，然后考完了以后我比省重点的分还高几十分，啊，所以觉得哎呀可惜了啊，要早知上省重点啊，就是这样子。其实因为你整个心态是什么？轻松的，因为你是轻松的，对不对？你是不是轻松的？但那些是有要求啊，父母老师有要求，虽然父母老师也会泄压，不要太紧张，没事，上什么学校都没事，但是说这些话的时候有时候呲牙咧嘴的，对不对？上什么学校都没事，女儿啊不要紧张，是不是？其实整个语气紧张不紧张？因为有要求的，你明白不？是不是有要求啊？因为你做不好的话就糟糕了，你明白？但是这个考分你考不好，你只不过是学校上下级动一动，但律法的完全和这个一样不一样？弟兄姊妹，律法说的是什么？犯罪的他有缓刑，是不是这样说？律法怎么说？神的律法怎么说？犯罪的他必死亡。你知道，你任何一个小罪，所以律法是要求完全的。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一个人如果是在律法之下生活的话，他是律法化的生活观的话，他的安息是我做的好不好，阿们阿们，就是我做的完全不完全，我做的越完全，哎呀我越放心，但是如果我做的不完全，他就慌张，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律法下的生活观，他的心灵自由不自由？不自由，因为他的要求之下。所以保罗才在我们刚才读的罗马书七章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弟兄姊妹，其实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非常非常的感恩。他说你跟律法的关系结束了，你们原来是婚姻关系，丈夫和妻子的关系，他是有权柄要求你的，你做的不好他有权柄咒住你的，但是结束了，结束了，彻底结束了，你向律法死了。在哪里死的？跟耶稣基督一起死在十字架上面。律法向你也死了，其实律法在你怎么向你死的，其实也是死在十字架上面，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律法一切的要求，律法对你不再能够有要求了。所以你当你真的知道这一点的时候，那么我们说律法下的生活观，它是安息在自己言行完全不完全上面，而福音化的生活观，它的安息是耶稣基督。耶稣完美不完美呢？完美。有没有可能将来我们在天上操练自己，有一天超越了耶稣呢？啊，有没有可能弟兄姊妹？就我们现在不完全，将来再也不犯罪了。我这天上现在拦阻太大，是吧？自己太软弱，好多我想做都做不了，将来我在天上能做成，我那个时候我有信心超越耶稣，有没有可能弟兄姊妹？有没有可能？没有，你知道吗？所以耶稣是绝对的满分，绝对的满分，各方面全部都是满分，都给你了。就我用考试的例子来让大家明白的话，耶稣是绝对的满分，他是绝对的学霸，你知道没有一个学霸能比得了他，就是他完全律法所有方面的要求他全部完美的满足，然后他算是你的，你的罪算是他的。所以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因为我们这些罪人，我们是讲在，我们不是在讲天上的生物观哈，弟兄姊妹你搞清楚，天上的生物观我们没有讲，因为我们不知道，到时候你再学吧，是不是？我们是讲地上的生活观，从我们在地上生活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在地上能不能完全？不能完全。所以如律法化的生活观会带来焦虑，因为你不能完全，对不对？而律法又要求完全，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律法化的生活观是心灵是一定不自由的。而基督，当我越看福音越明白基督，我越发现基督这么完美，绝对完美，再也没有能比他更完美的，而他是我的，他的义是我的，他的圣洁是我的，他的智慧是我的，他的救赎是我的。我在这个基础上面来讲的话，这个时候我的心灵自由不自由呢？我的心灵就极其自由。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律法下的这种生活观，因为律法要求完全的角度来讲的话，律法下的生活观就是不断的对完全这种追求，但是很苦，竭力的想让自己做到完全。但是我说福音化的生活观在这一点上面就有重大的区别了。福音化的生活观其实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旅游。律法化的生活观是一种奔跑，福音化的生活观我说有点像旅游。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完全的是谁？耶稣。我欣赏耶稣，我思想福音，而他的完全是谁的？是我的。你明白吗？就是我再举一个例子，好像律法化的生活观，他是一个人要画画。我们看到最近，我看到我们一些姊妹画的画，然后发到朋友圈里面，大家都点赞，哎呀画得好啊。其实比起真正艺术家还是有差距的，对不对？大家得同意这一点。你不能梁弟兄你又想打压人家，我不是打压人家啊，真的是这样子。因为我们比起那完美的艺术作品，我们这样的画能不能比啊？比不了。但是我说律法化的生活观就是画画，然后还很小心，画不好的话戒尺就打过来了，怎么画成这样子，是吧？但是福音化的生活观是什么？有一幅完美，世界上面最完美的画已经是你的了，你已经拥有一幅世界上最完美的画，你其实欣赏这幅画，对不对？应不应该欣赏这幅画？还是你说哎呀已经有完美的了，我要赶紧再画一幅？你有一幅最完美的，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谁是最完美的？耶稣基督。所以福音化的生活观其实它一定带着一定的在人看来的悠闲，甚至觉得闲散，就是因为它不像律法那么紧张，你明白吗？律法化的生活观很紧张，怎么追求完全，怎么追求完全。我们后面还会讲，不是说福音化的生活观就不追求完全，但是 我追求完全是站在完全的基础上面去追求的。律法化的生活观，他所谓最完全的追求，其实是被律法的要求所抓住，他被律法的要求所辖制，他希望自己做到律法的要求。而福音化不是这样，因为我已经有一副完美。所以我们其实在地上的生活，一个重要的生活，我们说福音化的生活一个重要的工作是敬拜。所以我们要学习唱诗，你明白吗？敬拜是什么意思呢？敬拜是不是憋足了劲儿，怎么怎么样子把荣耀归给基督？如果我们不归给他，基督就不荣耀，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敬拜的意思，其中一个重要的意思就是欣赏基督的荣美，赞美耶稣基督的完全，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的生活。你在地上其实也开始出场，将来在天上我们就是天天敬拜耶稣。不是说我们在天上什么都不干了，而是说你整个的生命的状态是对基督完美的一个欣赏，是对他完美的一个经历，是对他完美的一个领受。弟兄姊妹，基督这完美的生命，我们是不是在天上才能看得完全？阿们不阿们？阿们。但是我们在地上已经有没有完全领受？我们有没有领受？领受的完全不完全？弟兄姊妹，从成圣的角度不完全，称义呢？完全。所以我们区分一下，有些弟兄姊妹不完全，不完全。我说从称义领受福音的角度来讲，已经完全了，已经完全了。你不可能在天上比地上更称义，对不对？你在现在，你在上帝面前是个义人，和将来在天上上帝看你是个义人，其实从这个义的角度来讲，是不是一模一样？将来上帝在天上看你是个义人，是根据你的行为还是根据基督？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你在天上如果做得好，能不能比得了基督？基督比不了，比不了。而你现在有的是谁的义？耶稣基督的义。你必须看到这点。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追求完全是站在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了完美的完全的赎罪祭的基础上面，我们在追求完全。就你已经有完全了，你已经有一幅世界名画了。你是比如说蒙娜丽莎这幅画就在你们家，就是你自己的私人珍藏，然后你对着这幅画临摹一下，你压力大不大呢？丁子梅，你不是要做一幅假画到什么去卖钱，而是你照着这幅画，这画太漂亮了，我也照着画一画，对吧？这叫做效法基督，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叫做效法基督，就是你要学基督的样子。但是你知道完美的义不是你学出来的，是谁啊？就是基督。那个义给你了没有？你怎么得着的？你信就得着，就是这样子，已经是你的了。所以你在这个基础上面，你是一个轻松的心态来去奔跑天路，就像天路历程里面讲的那个天路客一样，他前面背着重担，他已经得救了，他已经离开毁灭城了，但是他不明白这个真理，他就跑到西乃山去，西乃山把他吓得要死，然后他肩上的重担也一直下不来，因为有一个无知的人告诉他说，他说我背着重担太辛苦。那个人说，我教你一个办法，怎么把重担解脱下来，我教你一个办法，你去西乃山，你去找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什么你知道吗？这个人名字叫摩西，你去找吧。结果他去西乃山，脱不脱得下来？脱不下来。因为就我们刚才讲的，因为律法要求你完全，你一看你不完全，一看你不完全，你这个人就慌了，就害怕了，所以他那座山根本上不去。所以传道人跟他讲，你跑到那里去干什么？你应该去另外一座山。哪一座山？哥哥他山，就是我们刚才唱的一首诗歌，重担都解脱在哪里啊？加略山。你到哥哥他山那里的时候，他肩上的重担就脱落下，因为基督是我的完美。这个重担脱落下来以后，我去追求，这叫做追求，你明白吗？这叫做追求。所以我再举例子，比如说有些人大家都跑高速公路，有的人是跑高速公路开着那种大货车运货的，心里面在筹划这跑这一趟啊，赚500还是赚300啊，哎呀，刚才又闯了个红灯罚200，这一趟又少赚200。另外一个人其实是个亿万富翁，开着跑车在高速公路上面走，大家心情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为什么心情不一样？因为那个要赚够了，赚他的生活费，这个是生活费早就足够了，所以他一路开着跑车在高速公路上，哎呀，河南的风景不错，河北的风景也不错，湖南的风景也不错，他是这种心情在开车，一样不一样啊？ 不一样。这就是我们讲的说，你在律法之下，因为律法是要求追求完全，而你又是一个不完全的人，所以如果你的生活观是律法化的生活观，那么你这个时候你会活在要求之下，活在律法的要求之下。律法的要求好不好，弟兄姊妹？好，因为律法本身是圣洁、公义、良善，但你做不做得到？你做不到，你做不到，所以这就很苦了，对不对？但你在福音里面你就不一样，因为要求律法的要求谁满足了？弟兄姊妹，耶稣满足，算不算我满足啊？算不算是我满足的？算。怎么算成我满足？我凭什么算成我满足呢？我信了耶稣了，耶稣的完全就算成我的了，所以我是在这样的一个心态之下，所以我是一路看风景，一路往前走，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学会这个，我们在地上的天路历程有没有艰难？有。有没有挣扎？有。有没有罗马书七章的两律相争？有。因为我们会软弱，但是你之所以两律相争，是因为你落在律法之下了。那你回到福音里面的时候，虽然有艰难，虽然有这些，你是一路欣赏，一路旅游，一路走这一层天路，然后直到见主面的日子。所以这是我们讲的说，你去看到他律法，他有这种对完全的这种要求，而福音它的基础就是完全的基督。你有了基督，你信了基督以后，你已经得着完全了。所以福音化的生活观和律法化的生活观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根本不一样。那另外一点，我们说从完全的角度来讲的话，律法化的生活观对关于对付罪非常的重视。你说梁弟兄，难道对付罪不好吗？对付罪当然好，但你仔细听我去讲，罪是不是其实亏缺了神的荣耀？是不是罪就是亏缺神的荣耀？所以罪按照神学家讲解，按照其实希腊文或者是希伯来文，他们讲到罪的其中一个意思就是残缺不全、失不中地，就是射箭射不中的意思，它就是不完全。所以什么使我们不完全？因为我是个罪人。所以律法化的生活观，它对关于对付罪非常非常紧张，非常非常注意。那我们说福音化的生活观难道不对付罪吗？对付。但是福音化的生活观和律法化的生活观在这一点上面不一样了，不一样了，你明白吗？律法化的生活观是我要胜过罪，我要把罪给对付掉，我昨天贪心，明天再也不能贪心。如果他明天贪心，他就后天再贪心，再怎么样子，他慢慢他甚至会崩溃掉，对不对？因为他想要把罪对付掉。但是福音告诉我们说，罪是怎么胜过的？因为我们这些罪人是怎么胜过罪的？我们怎么胜过罪的？我们说耶稣在天上说我爱你们，然后我们一下受了激励，结果把罪给胜过去了，是不是这样子？我们怎么胜过罪的？我们的罪怎么样归到耶稣身上了？阿们。对了，我们胜过罪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挽回祭。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赎罪祭，上帝把我们的罪都算在他身上。所以我们说律法化的生活观在关于罪这方面，因为他追求完全，但是他离开基督追求完全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导致一个结果，他对罪整天看罪，整天看罪，他忘了一件事情，耶稣基督已经担当你所有的罪了。其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从称义地位的角度来讲的话，你的罪已经胜过了。谁胜的？耶稣胜的。但我跟耶稣有关系，什么关系？我信他就跟耶稣怎么样生命联合在一起，所以他对我的罪的得胜就算为我对我的罪的得胜。大卫出去打仗把仇敌都打败了，他妻子在家里面带孩子，他妻子会不会大卫回来以后跟大卫说，你把仇敌非利士人打败了，我没有打败非利士人，会不会这样说？不会。因为你打败了非利士人就等于我打败了嘛，你的得胜就是我的，你从非利士人那儿抢来的好东西拿到我们家来吃，拿到我们家来用，是不是？但是大卫的妻子有没有跟非利士人动过一刀一枪？没有。你明白我的意思？你说杨勇，你说的我们不需要对付罪吗？不是。你知道你对罪的得胜纯粹在基督，这就是福音化的生活观和律法化的生活观完全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对于罪的对付，一个人领受了福音，他是站在已经胜过罪的地位上面去对付罪，一样不一样？不一样的。所以律法化的生活观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它的一个重要的生活指标、生活目的就是对付罪。所以他对关于对付罪非常敏感，你一讲对付罪他有时候眼睛就亮了，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他就困了，真的。 哎，你说怎么对付罪？弟兄，我告诉你，我告诉你，对付罪八步法，八步。我听听，我现在做到第几步？怪不得我没胜过，原来我现在才做到第四步。哎呀，我们同宿舍那个姊妹做到第六步了，哎呀，她就快得胜了。她对这些就很感兴趣。但是福音告诉你说，不用了，因为有一个人已经把罪全打败了。谁呀？耶稣基督，他已经借着死败坏掌死权了，他已经在十字架上面担当我们一切罪，又从死里复活，使我们称义。罪已经被他吞灭了，死亡也被他吞灭了，我们一切的罪上帝就投在深海里面，再也不看了，结束了，结束了，他得胜了。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再回到我们来讲，所以律法化的生活观对于关于对付罪，他也是很认真，所以很容易迷惑人的一个地方就在于此。大家觉得说，一般都会认为律法化生活的人非常敬虔，福音化生活的人有时候大家觉得不够敬虔。为什么？律法化生活的人很注意罪，对付罪，你最近有没有犯罪？所以祷告的习惯都是这样，主啊赦免我的罪，然后开始祷告其他的东西，是不是？但是福音化生活观有的时候他不这样子，因为我真的知道我的罪耶稣已经赦免了，干嘛我整天挂在嘴头上？耶稣基督已经担当了，干嘛我挂在嘴头上？我的罪不是挂在我嘴上的，挂在哪里了，林子们？我的罪挂在哥哥他山的十字架上了，不是挂在我的嘴唇上，不是挂在我的舌头上，不是挂在我的行为上，是挂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是挂在哥哥他山上的十字架上面，已经被钉，已经被杀，已经受死，已经复活。所以这样子的话，从完全的角度来讲的话，我是站在一个完全的地位上面来去对付罪的。我知道我已经有了完美的义，我知道我已经有了完美的生命，我知道上帝已经对我完全的接纳了。所以一样不一样的？不一样了，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说，这是从完全，我们讲的第二个，就是关于完全，就是对罪。那律法化的生活观它很注重对付罪，福音化的生活观不是不对付罪，福音化的生活观是宣告耶稣基督已经担当我们一切的罪，已经胜过罪，我在这个基础上面来看我身上的软弱，我的罪。这个生活观对罪的态度，罪就不是你生活的中心，把罪弥补掉不是你生活的中心，而是看耶稣，而是仰望主。那我们说第三个方面，就是关于这个从律法的完全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从律法要求完全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律法在这些方面来讲的话，因为他要求完全，他不能接受不完全，所以律法就没有原谅这回事儿。律法的生活观没有原谅这回事，没有赦免这回事。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摩西十诫有任何一条说的要赦免吗？摩西十诫有没有一条讲赦免的？有没有一条讲赦免？他都是讲得很清楚，都是死。其实犯，你讲假话就是做假见证陷害人，你贪心就是犯了贪婪的罪，是吧？你明白我的意思？因为律法它是要求完全，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但是福音在这方面跟律法不一样的地方，福音是不是不要求完全？弟兄姊妹，福音是不是说不完全没关系，你们带着罪上天堂没事儿，是不是这样子？不是。福音的完全在哪里？福音的完全在基督里。所以其实福音的完全和律法的完全哪个更完全？基督更完全。所以其实福音的完全是超越律法的完全，福音的完全其实是超越律法的完全，因为基督是最完美的，他是神人二性，他是神而人者，所以从他对律法的遵行是最完美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既然耶稣基督已经完美完全的完成了律法的要求，所以在福音的生活观里面就有一样是律法的生活观绝对不会有的，就是福音的生活观里面有赦免，有原谅，有包容，但律法没这回事，律法没这回事。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人如果在律法的生活观之下，因为律法要求完全，这个人其实常常表现的是不能原谅自己，也不能原谅别人。首先是他不能原谅自己，你明白吗？就是他要求自己，我必须做到，我昨天没做到，我今天要做到，今天没做到，后天要做到，后天没做到，明年要做到。只要没做到，他最后他的盼望就是我终有一天能够做到。如果你告诉他说，弟兄，你在地上的年日永远也做不到，他崩溃了，你明白吗？因为他的盼望就是我要能做到， 这就是律法化的生活观。所以我们说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你如果给一个人福音没给他清楚，你这样去跟他谈话是很残忍的。我再讲一遍，你说什么意思梁弟兄，你又说的我有点听不懂。如果一个人他表现出很强的律法化，你不要随随便便跟他讲说弟兄，绝对做不到的，你这个你没有把福音给他，你等于把他身上的无花果树叶裙给他扒掉，却没有把皮衣给他穿上，他会崩溃的。你得给他盼望，你得告诉他说，你知道明明你当然不能讲假话，你说姊妹弟兄做得到，可以有一天你会可以的。你不能这样说，你可以，你在这方面你努力是值得肯定的，你愿意追求是值得肯定的，是不是？我要给你盼望，但是我给你盼望，我要有智慧的一步一步把你带到耶稣那里。等我把你带到耶稣那里，我就告诉你说做不到，但耶稣是完美的。你要不要接受耶稣的义啊？你要不要接受耶稣的完美啊？要不要接受耶稣的完全？这个时候皮衣已经准备好了，他也准备穿皮衣了。这个时候他说好，无花果树叶裙可以脱掉，我穿这个。你明白吗？就我说律法化的生活观的人，其实他一个重要的表现，他不是仅仅不能原谅别人，是他连自己都不能原谅，所以他很苦。你明白吗？他很苦，他不能原谅自己为什么会贪心，不能原谅自己为什么会撒谎，不能原谅自己为什么会用一些自己认为不应该用的东西。他用了以后他想起来肝肠寸断，真的是。然后只是有的时候借酒浇愁或者睡觉让他过去，但是只要这个律法化的生活观没有改变的话，这些东西始终是他心中的痛，因为他解决不了，对不对？但福音不一样了，因为福音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完美的完成了上帝律法一切的要求。上帝在哪里赦免我？弟兄姊妹，在基督里。如果没有基督，上帝能不能赦免我们？弟兄姊妹，如果没有基督，上帝赦免我们的话，上帝还公义不公义了？不公义了。如果没有基督，上帝不赦免我们的话，有没有违背上帝的属性？我再讲一遍，你注意听我讲，如果没有基督，没有基督的救赎，上帝宣告不赦免我们，有没有违背上帝的属性？没有违背。所以你必须看到这点。所以上帝他并不是必须赦免我们每一个罪人的，他只是在基督里赦免那些信基督的，在基督里被拣选的人，这个没有违背上帝的属性。但是我知道上帝在基督里已经完全赦免我了。弟兄姊妹，当你真的知道上帝已经完全赦免你，你为什么不赦免你自己？你对自己的要求居然高过上帝对你的要求，这还了得吗？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弟兄姊妹，上帝说我不纪念你的罪了，你说我纪念，那你比上帝还严苛，这正常不正常？弟兄姊妹，对不对啊？有没有比上帝更公义的？没有。所以上帝说，弟兄啊，姊妹啊，你的罪我投到深海里面，再也不纪念了，我忘了，我永永远远忘了。你说我没忘啊，能不能这样子？不能。所以你说上帝忘了，所以我也忘了。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有些人想做偷心贼，想把你心里面的底给挖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不理他了。你明白了？以前犯过什么罪？姊妹，有没有犯过情欲的罪？弟兄，有没有贪过别人的钱？我们有时候怕遇见这些人的时候，先遇见这些人之前自己先悔改一番，犯过罪啊，跟上帝悔改了没？悔改过了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不跟你打了，你是因为悔改过了，所以说我不理你了。但是有时候他突然转个弯问的，哎呀，忘记悔改了，糟糕了，说犯了什么罪，你就和盘托出，你这个时候把你心里面的伤疤怎么样给揭开了，很残忍的。所以我说这是偷心贼，这是不可以的。你真正明白福音的话，你说不管是谁，哪怕有一天梁弟兄昏昧了想去挖你心里面的这些罪的时候，你都可以很清楚地讲说，上帝已经不纪念我的罪了，我忘记了。因为上帝已经忘记了，我可不可以忘记？我应不应该忘记？我应该。所以你是在这个基础上面，你在福音的生活观里面，这个时候你就是一个能够原谅自己的人。我完全不完全在地上，不完全，但我能不能原谅自己？我能不能接纳自己？那我能够原谅自己，能够接纳自己，连律法都说爱人如己，所以我能够原谅自己，接纳自己。我能不能接纳别人？可以。我能不能接纳别人的软弱？可以。你这个人就变成一个使人和睦的人了。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这是我们讲说律法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律法化的生活观 因为律法要求完全，他离开基督想自己追求完全的时候就有这些问题。但一个人真正在福音里面的时候，他知道耶稣基督已经是我的完全，那么我就不被这些东西所抓住，对不对？但是你这样去生活的时候，对于那些律法主义者，他会不会认为你在赖恩犯罪呢？一定会，一定会。你注意主耶稣基督他在地上的年日，那些法利赛人怎么看耶稣？他们认不认为耶稣是严格遵行律法的人？是不是这样认为？不是，他们认为耶稣是破坏律法的人。我讲这个意思是什么？希望我们一些弟兄姊妹知道，有些人就吓唬你，再讲因信称义，再讲恩典，你们都赖恩犯罪了，是不是？因为看你们都不哭，是吧？想起你们的罪，我都哭了，就不见你们哭，哈！因为其实我知道耶稣已经赦免了，我哭什么呢？我该哭的时候，我自己知道我会哭，是不是？你明白吗？这因为这是不同的，因为你要真正看到这方面的时候，你要知道，你领受福音化的生活观，你一生一世都会面对教内教外的律法主义者对你的控告，会说你这个是轻忽罪，你不对付罪，因为他我们刚才讲，他的生活中心是什么？对付罪。我们的生活中心是什么？耶稣基督，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他的律法化的生活观想追求让自己越来越完全，我们的生活观说我已经完全了，因为耶稣的完全是我的，完美的基督是我的，耶稣的圣洁、公义、救赎、智慧都是我的，我在这个基础上面去追求，所以我心灵释放不释放？释放。所以我当然喜乐多一点，你发愁多我喜乐多，你就觉得我不恨罪，那是你的误会，是不是？不是我的错误。所以这是我们讲的，这是这个我们要知道的，说律法和福音他们的不同，就是律法要求完全，而福音是把完全者已经给了我们，你因信就得着。那我们说律法和福音不同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说律法和福音不一样的地方是，律法是定罪的指示，福音是赦罪的指示。律法使人知罪，对不对，弟兄姊妹？律法使人知罪，律法向人发出定罪的咒诅，然后上帝把律法颁布给我们的目的，其实是让我们遵行律法吗？是让我们达到律法的完美吗？不是。上帝把律法给我们，是不是我们应不应该遵行律法？应该。但是你是不是靠遵行律法到上帝面前去？不是。律法是让你知道你做不到，然后逼你到谁那里去啊？到基督那里去。然后福音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福音是告诉我们赦罪，就律法是其实定你的罪，对罪人来说你是个罪人，你该死，这就是律法说的话。他说的对不对，弟兄姊妹？他说的是对的。就我们举个例子，好像一个人他得了癌症，去照 X 光，去照什么 CT， 照完了以后，律法其实就像那个 CT 机，就像那个 X 光机，他一照完他给你出一个片子，结果告诉你癌症晚期，他这个是讲实话吧，对不对？癌症晚期你就该死了。但是 X 光机能不能把你的癌症治好？不能。所以这个时候医院要给你治疗方案来去帮助你把你的癌症治好。我们说能够医治你的是什么呢？就是福音。所以律法是定罪的指示，而福音是赦罪的指示。福音是告诉你说，小子，你的罪已经赦了。在哪里赦的，弟兄姊妹？在基督里。我的罪得赦免，是不是我悔改的时候然后上帝赦免我的罪？我悔改了些什么，上帝赦免我些什么？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的赦罪就根据你的悔改。上帝怎么赦免我们的罪？我们的赦罪在哪里？到底，弟兄姊妹，在哪里发生？在哥哥他山的十字架。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是不是担当你所有的罪？是，他担当你所有的罪，所以在十字架上面上帝一次过的赦免了你所有的罪，这就是福音告诉你的。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因为律法其实它是告诉你你要完全，义是什么，不义是什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律法始终告诉我们这些罪人你是有罪的。他说的对不对？对。你说我现在已经是信了耶稣了，但是从律法现在衡量你的生活状态的角度来讲，他还依然告诉你说你这个生活状态里面有罪。他说的错不错？没有错。但福音就告诉你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所有的罪耶稣基督都担当了。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律法它就是定罪的。那我说什么意思？回到我们讲的律法化的生活观和福音化的生活观的一个重大的区别就在这里体现出来了。一个常常是律法化生活的人， 他喜欢的是定罪，因为律法是定罪的指示，你明白吗？他喜欢的定罪，你没发现我们都很喜欢定罪？你不要说哎呀，你梁弟兄，你讲谁喜欢定罪，我就想起来了，我想起来我婆婆了，我想起来我老婆了，我想起来那个我那个领导了，我想起来我那个同事了。我跟你讲，你说的都没错，你也是，关键是你也是，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原来是在律法之下的，我们知道律法定我们的罪，但是我们常常又自以为义，我们又常常觉得自己把自己当作是律法。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在律法之下的人，律法下的生活观喜欢定罪，你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但福音化的生活观的表现喜欢是什么？喜欢赦免，哎，原谅他吧，你明白吗？像斯蒂凡说的一样，主啊，不要将这罪归在他们头上，是不是？你明白吗？像主耶稣基督定十字架时候说的一样，他说什么？父啊，赦免他们，怎么样？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找尽一切的理由来赦免人，就是这样。这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所以我说律法化的生活观的人，他是以追求敬虔的名义，甚至有时候你要提醒他，你说弟兄弟兄，搞错了搞错了，这个人还没信，你不要拿基督徒的要求去要求他。这个时候他又开始纠结了，你知道，纠结了一通，说难道律法只是颁布给基督徒的吗？难道律法只是颁布给基督徒吗？弟兄姊妹，律法是不是只颁布给基督徒？不是。人里面有没有是非之心？人的是非之心是不是要求人不要拜偶像？是。他一讲他觉得自己道理很多，你越说我越觉得我对的，所以我对他这样要求。我丈夫虽然没信耶稣，他拜偶像的时候我就骂他，我就说你这是找死，你这会下地狱。好，我认为这样做是对的。为什么？这就是律法化的生活观的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表现，但我们自己很多时候看不见，你明白？因为律法就喜欢定罪嘛，确实做错了嘛，确实不好嘛，确实甚至有的时候你没宽容啊，我就觉得很搞笑。你没发现有的时候我们指责别人，你不宽容人呐，你那个指责的态度是很不宽容的，你没有发现？你没发现我们自己经常是这样？所以我们说我们都是喜欢定罪的，这是律法化的生活观，律法化的人生经常的一个表现。错错错，这就是律法告诉我们的。我们刚才讲律法它要求完全嘛，对不对？错错错错错，都错了，教会也错了，家也错了，社会也错了，老板也错了，同事也错了，客户也错了，到处都是错。所以生活的很苦，你知道吗？怎么喜乐的起来呢？因为走出去满世界满眼看见都是错错错错，到处都是打叉，你知道吗？到这个风景景点去看的时候，好像在黄山上面都画了一个大圈，写了个拆，你知道吗？是这样子的。这就是律法化的生活观，因为他是律法是定罪的指示。如果一个人长期在律法之下的时候，他喜欢定罪。但福音不是这样子的，福音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罪定在谁身上了？定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福音化的生活观，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他就能够宽容，能够赦免，这是我们刚才讲。其次你要知道说，因为律法化的生活，因为他以要对付罪，他律法是定罪的指示，所以律法化的生活观一定会关于罪这方面要细化。你就明白上帝颁布十诫还是二十诫？弟兄姊妹，
十诫。
你知道为什么法利赛人把这十诫给总结成几百条？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定罪要细呀、啊，定罪要细呀、啊。有人就会问问题嘛，对吧？安息日喝水算不算犯法啊？安息日喝水，哎呀，这个查查可以，可以啊。吃饭行不行？吃饭可以。那生火行不行啊？哎呦，生火这个好像有点做工了啊，是不是啊？这个就你最好星期六把火生好，星期天让它别灭啊，是不是啊？所以他到安息日掐麦穗，星期六掐麦穗可不可以？可以。你知道他为什么要搓麦穗？因为搓了麦穗吧，你们河南是农业省，大家知道搓完了以后那麦子就可以拿着放嘴里吃了嘛，对不对？那你安息日明明可以吃东西，但为什么不能搓麦穗呢？你明白不？因为搓麦穗是等于做工的动作，这等于拿手做磨石磨了面了，他就得这么细，你明白吗？所以这个就是律法化的生活观。你会发现我们有一定的美就是这样子啊，这个事情行不行，那个事情行不行，就是他问不完的为什么，你知道吗？不是十万个为什么，是百万个为什么，问不完的。因为他要对定罪非常的细化。所以从这些律法化的生活观的角度来讲的话，他们的生活和生活的重点和中心是把关于定罪的事情细化。 越细化越好。你告诉我什么是罪，什么不是罪啊？搓麦穗是罪，吃麦穗不是罪，是吧？喝白开水不是罪，喝煮水是罪。好了，那我就不煮水了，就是这样子。你看犹太人到今天还是这样子的。犹太人今天，你像耶路撒冷有些那些大厦，现在因为坐电梯，以前没有坐电梯嘛。他坐电梯，他要上我们像我们这栋楼20多楼，他到星期天的时候，他认为摁一下电梯这个就不行，为什么？这个叫做工，不守安息日。所以他到了星期天的时候，他们电梯必须搞一个星期天模式，他们不是星期天，安息日模式。安息日模式怎么样？从1楼到20楼的话，这个电梯自动每一层自动开门，这样我不用摁电梯，到我们家那一层我出去，这个叫不犯律法。你看他要搞到这个地步，这就是律法化的生活，这就是律法化的生活。所以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那么律法化的生活其实它的重点就是，你会发现我讲这些不是开玩笑的，用的名，你去看你自己，你的重点是不是整天在那纠结说这个是不是犯罪，那个是不是犯罪？他，你如果整天是纠结于此，就已经有了律法化的一个表现了。那福音化的生活观，它的重点在哪里？弟兄姊妹，重点在谁？在耶稣基督。我怎么领受耶稣基督的恩典？我怎么领受耶稣基督的怜悯？我怎么样高举基督？我怎么样传扬福音？所以福音化的生活重点就是我怎么样活在因信称义的福音里面，我怎么样把因信称义的福音见证给别人，一样不一样？弟兄姊妹，那个的重点是怎么定罪，什么是罪，什么不是罪，这个重点是什么？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我怎么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人，这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去看，你去晓得，我们说从律法是定罪的指示，而福音是赦罪的指示，那么我们说你去看到律法使人知罪，但是呢，律法化的生活观它的重点是对罪的认识，而福音化的生活观它的重点是什么？对耶稣基督的认识、领受和高举，不一样，是不是不一样？所以对律法化的人来讲的话，对于喜欢传福音的人，他始终会有一个控告。什么控告？你们不讲罪，你们不讲罪。在他来讲的话，你必须先把律法给我讲清楚了，再讲一点耶稣，他才能接受。如果你就是讲信耶稣得永生，你是一个罪人，你良心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你只要接受耶稣，永生就是你的，对他来讲这件事情不能接受。因为他的重点在于定罪，他的重点不是在于赦罪。所以这是我们讲，所以你要去看到。那我们再讲律法是定罪的指示，但是律法能不能对付罪？律法能不能解决罪？罗马书七章我们刚才读的是1到6节，从第7节往后告诉我们说，我们保罗以自身的经历以及我们自己的经历都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在律法面前罪是被致死了，还是罪更嚣张了，更恶毒了？在律法面前啊，在律法面前罪是不是被致死了，还是律法更嚣张更恶毒了？更嚣张了，你知道吗？对罪人来讲的话，你告诉他你这个是有罪，他常常是更，我更要给你犯罪，是吧？这所以律法的对罪的表现，律法的尊荣不能被罪所践踏，所以律法就对罪人、对犯罪的人说什么话？说咒诅的话，你该死，以此来维护上帝的公义。所以从对付罪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律法活在律法之下的人，他对关于如何对付罪非常的感兴趣，但他胜不过。他胜不过，他很喜欢对付罪，就是我们之前跟弟兄姊妹讲的，他一定会讲攻克己身。因为律法化的人会不会讲我是苦待己身呢？会不会？会不会有一个人说，弟兄，我在苦待己身？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他明白过来以后才会说自己是苦待己身。马丁路德做修道士的时候，他是不是做修道士的时候就说自己是苦待己身呢？不是，马丁路德那时候坚定地认为自己在攻克己身，是他从修道士、从天主教那种错谬之下脱离出来以后，他说我原来是苦待己身的，但当时他绝对不会这样说。所以我说你注意，所以我看到有些人，别人是一个在网上我看到一个福音电台做了几十年的良友电台，做了几十年传福音，不知道多少人得了益处的，然后说这个电台不讲攻克己身，不讲对付罪，灯台已经被主挪去了。这说话的人就明显的就是律法主义者，是不是？你明白吗？因为在他看来说，你讲信耶稣，我再问弟兄姊妹，有没有说信耶稣攻克己身得永生？有没有这样的要求？有没有说你不攻克己身就不得永生啊？ 好，有没有这样说法？能不能这样说？不攻克己身就不得永生，有没有这个要求？信耶稣就得永生，这是圣经上面讲的。但是对于这些律法主义者来讲的话，不攻克己身是不可以接受的，不对付罪是不可以接受的，因为他的生活中心就是对付罪，他的生活中心就是所谓的攻克己身。但是你必须清楚知道，这样子的在律法之下对付罪，能不能把罪对付掉？对付不掉。所以他的罪会越来越诡诈，他的罪会越来越强盛，他的罪会越来越假冒伪善，就是这样子的。法利赛人是不是这样子？法利赛人在当时在犹太人看来是不是最敬虔的人？法利赛人是在当时的犹太人当中，在外在表现来看是最敬虔的人，但是主耶稣基督说，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必须知道一点的时候，所以我们说，在律法之下，律法化的生活观，他会很注重对付罪，但是其实他对罪根本得胜不了，因为谁能够胜过罪？基督能胜过罪，我活在基督里，我也胜过罪。这个说法对不对，弟兄姊妹？我活在基督里，我也胜过罪。啊，看你怎么解释，真的看你怎么解释，你明白吗？有一种说，我活在基督里，所以我就能胜过罪。你为什么没胜过罪？因为你没活在基督里。你活在基督里，你就能胜过罪。他的重点还是在胜过罪，还是在对付罪。但我们说的活在基督里就胜过罪，就是基督的得胜对罪的得胜算给谁了？算给我了。这个解释一样不一样？解释一样不一样的意思没？不一样，绝对不一样。那梁弟兄是不是让大家不对付罪？我让你对付罪，但是我告诉你，你的罪谁胜过了？耶稣基督在哪里胜过了？十字架上面。你是拿着对罪的得胜的生命地位来去对付罪的，这个一样吗？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律法下的生活观，他的一个重点，他活在律法之下的时候，他的一个重点是对付罪。但是他这种对付罪，像《天路历程》里面曾经讲过一个故事，就是传道人给这个基督徒讲了一个故事。什么故事呢？就是有两个人在打扫房间，一个房间，两个房间都是一样的脏，但一个人打扫房间拿着扫把一扫，然后灰尘怎么样子啊？扬得满天飞。他扫把收回来了，灰尘其实扫干净没有？扫不干净。但另外一个人怎么打扫房间呢？另外一个人没扫之前先洒水，洒完水以后一打扫，这个房间就干净了。他说，那这是什么意思？那传道人就跟他解释说，第一个人就是在用律法对付罪，用律法对付罪就是罗马书第七章讲的，说越对付罪怎么样？越嚣张啊，越乌烟瘴气，所以他其实对付不了。说后面那个，那洒水是什么意思？洒水就意味着恩典，意味着救恩，意味着基督的宝血。所以我们怎么，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基督徒是怎么胜过罪的呢？是耶稣基督胜过我里面的罪性。耶稣基督怎么胜过我里面的罪性？耶稣基督不是咒诅我们说，你要下地狱了，你再不信我你就下地狱了，你赶紧来信我，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借着他所说的话，耶稣基督借着他所启示的圣经，告诉我们这些罪人一件事情，说我爱你们。你虽然是罪人，你虽然不是我的朋友，你虽然一直做我的仇敌，但是我爱你。这样子把我们这罪人的这颗心怎么样子给感化了，给融化了，给折服了。这个时候在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面前，我这个时候不是气焰嚣张继续犯罪，而是我痛哭流涕悔改，我接受你对我的爱。然后罪死了没有？死了。就于我而言，我接受耶稣那一天，我的罪就死了。怎么死的？被基督的爱给击杀了。基督不是用刀把我的罪给刺死的，基督是用他的爱，他告诉我说，你不管如何，你再糟糕，你再差劲，你再不完全，我都爱你，我永永远远的爱你。因为这个爱的缘故，所以我整个心被融化了，我不再抵挡他了，我不再抵抗他。这个对罪得胜了没有？得胜了。罪在哪里，弟兄姊妹？罪是不是写在书本上面？不是。罪在哪里？罪在我这里，罪在我里面。但是罪在我里面，却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罪已经胜过了。所以这样子的话，律法化的生活观，它的重点是怎么对付罪， 而福音化的生活观，它的重点是怎样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怎样领受耶稣基督怜悯。所以一发现你明白福音化的生活观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一发现自己里面罪性开始喷发，你这个时候的重点是什么？你这个时候的重点就知道说，逃到耶稣那里去，主啊怜悯我，主啊搭救我，主啊保护我，是不是？律法化的生活观是什么呢？啊，贪心了，不能贪心，立志绝不贪心，是不是？把左手砍掉，把右眼挖去，行不行？其实不行，不行，这是不同的。所以我们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清楚去看见，你就知道说律法和福音，这个律法化的生活观和福音化的生活观，在对付罪，在对罪的态度上面完全不一样。律法就一直想胜过罪，一直想靠自己，或者说靠着耶稣胜过我的罪。福音告诉你的是什么？你的罪已经被耶稣给吞灭了，已经被耶稣所担当了，已经被基督的十字架所胜过。什么时候胜过的？就是你仰望基督，被他的爱融化你的心的时候，你说我信，我接受你的救恩的时候，你里面的罪那时候已经被打败了，他只不过现在还苟延残喘地活着，是不是？就是我们讲你在地上的一生，你里面的罪性还苟延残喘地活着，就像钉十字架的人不是一定就死，而是要过一段时间才死，但是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就已经死了。而你的罪不是你对付他把他给对付死的，而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你看见了钉十字架耶稣，你接受了他做你的救主，你接受他对你的怜悯，那个时候你的罪就开始死了。从地位上面那一天他就死了，但是从状态上面来讲的话，直到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才彻底死绝，但那时候已经死了。不是靠你对付罪而胜过罪的，而是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而胜过罪的，已经完成了。所以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说的最短的两个字说的是什么？成了，成了，结束了。你看到吗？一样不一样？跟我们以前在那个体系里面所学的所谓的整天强调功课己身、对付罪和福音，真的是吻合吗？你会发现不吻合，是不是？我们以前也是甘心乐意的很努力的攻克己身，其实胜不过。现在我们可以公平的讲，那个不是攻克己身，那是什么？苦待己身，那是在律法之下，不在福音恩典里面。我们现在要活在福音恩典里面，所以这是我们讲的你要去知道的。所以我们说，那你要从对付罪，还有最后一点我要讲一点，就是什么呢？知道说律法它有能力发咒诅，却没有能力施行拯救，阿们不阿们？福音才有拯救的能力，也唯有福音能拯救的能力。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些人不明白，律法其实从对我们这些罪人的角度来讲的话，它只有一个能力，定你的罪，向你发出咒诅，但是它没有能力来救你。你明白吗？他没有能力来救你，就举回我刚才举的例子，好像 X 光机，好像那些 CT 机，他只有能力照出来告诉你你是有罪的，你是有病的，但他不能治你的病。律法是告诉你说，我有能力咒诅你这个罪人，我有能力，我也应该咒诅你，告诉你你该受审判，但是律法就不能说一句话说我有能力救你，律法只是告诉说你死了，你完了，然后说你找另外一个谁呀？耶稣，你不要找我这个律法，你要找福音，福音能够救你。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律法其实告诉你的是你完了，福音告诉你的是什么？成了。一样不一样啊？不一样。就我举个例子，在律法下的生活观的人是什么样子呢？就好像其实律法告诉你一件事情，我举个例子，如果有一个瞎子，如果有个瞎子，有人给他一个篮球，然后那有个篮筐，说投篮吧，他其实能不能投进去，弟兄姊妹？他投不进去，他投篮投不进去。有个他的朋友让他投篮，其实就是我说律法这个朋友让他投篮，其实律法这个朋友让他投篮的目的是告诉他什么事情呢？是告诉他说你是瞎的，你投不进去，对吧？但是这个瞎子很自信，你知道吗？很自意，投完了说我差了多少，投差了10公分，再投一次，现在差多少？8公分。好，刚才差哪边？差到东边了，现在往西边投一投，他就有一个虚假的盼望，说总有一天投投投投投我能投进去。他投进去 碰巧就算碰巧给他投进去有没有用，弟兄姊妹，没有用，因为他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是瞎了，罪人是个瞎子，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律法告诉你一件事情，说你是瞎的，但是我没办法把你的瞎眼治好。福音告诉你的是什么呢？福音告诉你说，来，你寻求耶稣，耶稣摸你的眼睛，你的眼睛怎么样就能看见，你就能复明。律法告诉你说你死了，福音告诉你说耶稣基督有生命可以赐给你，这一样不一样啊？这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律法化的生活观，我在讲律法化的生活观，因为他没有看见其实律法在拯救人上面是无能为力，所以律法化的生活观常常给人带来的是什么呢？常常给人带来的是绝望。他会骗自己，就是我们刚才讲像那个瞎子一样，下次可以再接近一点，今天有贪心了，明天这个贪心能减少20%，后天再减少20%，大后天再减少20%，我估计过几天呐、贪心这个罪我就胜过了。我以前看过一本书，很可怕，网上还有人推荐说那个书就教你说多少40天还是多少天戒掉什么瘾，胜过什么罪。我说这种书丢的火里面烧掉好了，这是骗人的书，你明白吗？你们有没有见过很多基督徒喜欢这种书，40天祷告胜过什么性瘾，有没有听说过性瘾？就是用好听一点的话，其实圣经上面说的淫乱，你知道吗？邪情私欲，说用40天胜过邪情私欲，用40天胜过撒谎的罪，用80天胜过什么罪？你有没有见过这种书？其实好多这种书，在基督徒中间，有些人说啊有效，有效。我说假的，假的，不可能的，因为律法是没有能力的，律法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就带来一个什么呢？就是。你根本不可能，从你的角度来讲，你根本不可能今生任何一个罪在今生之间你能够完全胜过他，再也不犯，你只能骗你自己。所以法利赛人认为说我没有杀过人呢，主耶稣怎么跟他讲解律法？回到我们讲的第一点，律法和我们对律法的理解是不是一回事啊？不是。主耶稣说什么叫做杀人？心里恨人就是杀人。法利赛人说我没犯过奸淫，主耶稣说看见妇女动淫念就怎么样犯了奸淫，你明白吗？所以他能不能自己胜过？胜不过。所以当他真的他对律法有正确理解的时候，他律法化的生活观一定是绝望。但福音化的生活观不一样，因为福音化的生活观就充满了盼望。为什么充满盼望？这个盼望不是我盼望还未成的事，而是我已经得着已成的事，耶稣基督已经赦免我的罪，耶稣基督已经担当我的罪。那我盼望的是什么？弟兄姊妹，一个基督徒是不是我盼望耶稣赦免我的罪，我盼望耶稣救我？如果你对因信称义的福音不理解，你就会这样盼望。但我告诉你，一个人真正明白因信称义的话，圣经上面你们自己回去去看，希伯来书11章讲到那些信心伟人，他们盼望的是什么？他们盼望的是天上的城，那美好的家乡，对不对？他怎么盼望到美好的家乡？就是他有得救的确据，他知道我信耶稣得永生，但我还没进那个天城，但我必进去，这是他们的盼望，你知道吗？我必进去。对，福音给我们盼望，而律法化的生活观常常是没有盼望。所以这样子，这个人在人看来很敬虔，但其实也很可怜，他一直努力对付罪，常常绝望，常常崩溃，常常软弱。但是福音化的生活观，这个人他的重点是耶稣基督，他常常看到基督的完美，看到基督的完全，所以他的生活是比较轻松的。不是世上没有苦难，不是世上没有艰难，都有，但是我是比较轻松的，因为耶稣已经为我死了，因为耶稣基督的赦罪之恩实实在在的在我身上。怎么实在？因为我信他。你信软弱不软弱？会，你的信是不完全的，对不对？但是他说的告诉我们说的那个大麻风，那个血漏的妇人用不完全的手摸了他，他的血漏就好了，他的大麻风就能够洁净。我们对耶稣的信心是不完全的，但是这不完全的信心摸了那位完全者，所以我就完全了。所以实实在在的，每一个信耶稣的有实实在在的天国为我们预备，我的盼望是这样子的。所以你在这样的盼望之下，你的生活观，你在福音化的生活观就一定是盼望。我们感谢 谢主。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恩眷怜悯我们的上帝，你是保守我们的主。主，祈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我们知道我们像律法在基督里已经死了，律法像我们也已经死了，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求主你让我们真正活出的是一个福音化的生活观，是一个福音化的生活，而不是律法化的生活。我们也承认自己常常会跑到律法之下，求圣灵上帝就引导我们，使我们不断地看为我们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使我们不是跑到西乃山那里去，而是常常来到哥哥他山这里。我们有的时候自己来不了，也求圣灵上帝好像那个室友一样，把我们真的是放在褥子上面，拆通了房顶，坠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使我们可以看见基督，使基督的光照在我们身上。主，祈求你施恩怜悯你的百姓，使我们这一系列基督徒生活观的查考，使我们更多的明白福音，更有福音化的生活。求主施恩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